鲁南先生您好。
你好，陆阳。
鲁南先生，上海的资深记者仙客井7月15号发表在微博上的一首小诗叫《致知了》被删除之后呢，居然如此的盛传，被认为起到了人人皆知的作用。就像网红李佳琦在6.4事件33周年的前夜展示了一款造型类似一辆坦克车的冰激凌，因为被联想到有纪念6.4的嫌疑而被封杀，让许多不知道6.4事件的中国网民了解了发生在33年前的这个镇压行动。那有观点认为这种联想是纯粹的高级黑，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可能是高级黑，也有可能说不定大家心心相印啊，心有灵犀，或者说是大家认为就是一个心领神会，所以对这个事儿可能想到一块儿去了，可能大家都认为指的是某一个人，否则的话这个作者本身无意的一首小诗，那么就有网民能够看出来他居然很像当今的这个主席，而且呢这个上海广播电视这个中心他们的这些负责人也很当回事儿的，把这个事情重新的发现居然有问题，还让这个宣克炯啊在大会上做检查，那么就说明大家确实是把这个事情想到一起了嘛，大家都认为这首诗这个肥头大耳也好，连续不断的在那儿喋喋不休也好，几年都讲些废话，那么蛰伏了5年怎么样又再爬出来撅着屁股去这个继续的危害百姓，然后在这里不停的这个叫唤，那么说明大家想到的是同一个人，否则怎么会这个让这个记者就为这一首小诗这几句话去做这么一种检查呢？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有可能也反映了一个就是大家包括记者也好，媒体的这个主管部门也好，他们都认为习近平主席已经成了一个活靶子，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普遍的一种不满的情绪，否则怎么会有一首知了的一首小诗就能被人认为是映射到当今的圣上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诗一方面媒体中心的这些官员们大肆做文章，在这个网上掀起这么大的波浪，也可能没有人想到习主席也是那个肥头大耳喋喋不休的乱讲话的这么一个家伙，但是有这个事儿了以后呢，反而让这些本来就心怀不满的这些群众更加印证了自己心中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高级黑，也可以说各方面的群众都心里想到一块儿去了。
有网友评论说呢，一首吐槽知了的短诗就被秒删，足以显示了当今中国文字狱的门槛是如此的低，与中国当前紧张的这个政治气候不无关系，您的观察？
我觉得确实如此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各种社会矛盾极其的突出，你看我们最近所知道的包括河南的这个银行啊有400亿的存款取不出来，那么这些很无辜的这些储户们就不停的在向河南这里去讨要自己的存款，当然就被河南的这个地方官员用红码的形式就禁锢他们的行程。那么我们还知道就这个房地产这个很多的这个烂尾楼最近在中国也是这个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多人就一方面你楼烂尾了交不了楼没有房子住，反而另外一方面还要去这个负担贷款，那么这个也在最近引起了很大的反抗吧，那么这个也是一浪接一浪的不停的社会事件，所以说现在呢整个环境已经是一种如此的状况，说不由得这些官员们他们现在要各方面的就要为自己的这个语言呢设各种各样的禁锢，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引起一场社会的动乱。那么现在有人就是说夏天那个知了就引起他们害怕了，那么作为媒体人作为媒体的管理人他们现在也都非常的担心也都非常难过呀，他们现在夏天怕知了，冬天呢怕蚂蚱，因为蚂蚱会让人想到哦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到冬天又要怕什么怕兔子，因为兔子尾巴长不了，好像也在影射当今的这个政治形势一样的。所以这个宣克炯的这件事情就反映了一个是作为媒体人非常的这个日子非常难过，同时作为媒体的管理人这些官员们也怕自己的乌纱帽随时的就会被风吹掉。当然我们还知道很多这个大学的教授啊老师啊都经常的被举报被这个逮捕，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的，所以整个中国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文字狱，而且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们非常的担心自己的政权的稳定，因为老百姓轻轻松松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小治疗的一首小诗都可能会摧毁到他们这种政权。
感谢独立时评人鲁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